皈依三宝。泰国人自幼就皈依三宝，因生活中处处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他们对学佛、皈依、行持十善等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那种特别或突出的感觉。我问过一些人，他们都说自己是佛教徒，至于具体什么时候皈依三宝，已记不清了，与藏地雪域非常相同。当地人对皈依的学处遵守的较完善，他们的概念中只有皈依佛陀、正法与所有的僧宝，而没有我是某某法师的皈依弟子这类概念，因而对所有大小乘各派的僧人都会同样的恭敬，这一点值得其他许多地方的佛弟子学习。现在国内有些学佛者不清楚皈依的学处，经常因你是某某的皈依弟子，我是另外某人的皈依弟子而产生分歧，这种风气不消除，势必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当地的大乘华宗与传统的上座部两大派之间也无大的争论排斥，各个寺庙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基本上看不到争论现象。在泰国，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各教派在民间也有传播，信奉这些外道者占全国人口的 5% 左右，但这些教派之间也没有发生过冲突，都能以温和宽容的态度与其他教派徒相处。有次我去朝拜一座大众派的寺庙，有位僧人坐在一群在家人之中，一边抽烟一边讲开示，在殿堂里也共有一些法师在抽烟的相片，还有些僧人在嚼槟榔，这些行为据说都是开许的。虽然历史上有不少高僧大德反对这些习惯，但是积习难返，情况一直没有很好的改变。难怪拉玛四世要开创法相应派，倡导杜绝一切与戒律相违的行为。据当地人介绍，泰国如今也有一些公认证得了圣果的修行人。可惜我这次太匆忙，无缘深入那些莽莽苍苍的大森林中去拜访这些尊者。不过我见了不少大修行人涅槃后留下的不坏肉身，也见过一些比丘涂皮后留下的舍利。有些比丘长老的遗体在火化时，弟子们以录像做了实况记录，其中可以看到彩光、彩虹等许多瑞像。在曼谷与清迈府的博物馆内，历史上各朝代的大修行人都有着栩栩如生的塑像。这些塑像的工艺与世界其他各地不同，其风格完全遵照实况，塑像的身高、肢体、面容等与其本人十分接近。我仔细观察了其中现任国王的塑像，与他本人确实是非常相似。据说这是该地区特有的工艺，世界其他各地都没有。我想如果将其引进国内，应该没有多大难度。利用这种工艺，能在高僧大德住世时精确而形象地塑造身像，使弟子们无论何时都能真实地意念起上师的形象，也可为后人真实地留下皈依供养镜像。佛教大学。泰国各地有多所规模宏大的佛教大学，其中最有名的为拉玛五世在曼谷创办的摩诃蒙古佛学院，至今已近百年校龄，泰国政府每年拨款1亿泰铢 作为摩诃蒙古佛学院的教学经费，在政府的政策经济支持下，经历代高僧长者们的努力，佛学院已有100多所分院，遍及全国。到了曼谷，我特意参观了这所举世闻名的学院。也许物以稀为贵，学院的校长、教务长居然很热情地接待，向我全面介绍这所学院的情况。作为同行，他们当然很理解我需要了解的内容，所以介绍的话题都是围绕着学院的管理体制、教学方式与内容、招生方式等等。他们的管理结构大致与世间那种学院方式相近，不过管理得十分严格，师生们在戒律方面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教师与学员全部都为出家人。法师从全国戒行学问优良的僧人中聘请，学僧招收范围面向全国，择优录取，同时也接收缅甸、斯里兰卡与西方国家的留学僧人。全学院分设了许多班系，教学内容有梵文、巴利文、泰文与多种外语。社会科学方面有哲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史等学科。内明方面的课程从上座部的传统教法到大乘佛法比较完整。学僧在学院中可依次攻读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可自由选择弘法修行的处所。在他们的向导下，我很仔细地实际观访了学院中的各个部门、班级。师生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都在很认真地讲学，生活后勤方面的设施条件也很优越。在清幽的校园中往来瞻礼时，内心充满着欣喜、向往、赞叹，那种感觉无法付之言全。在参观学院的图书馆时，那儿的法师说他们对藏传佛教充满着向往，很想研究其教义，所以馆内也收集了甘珠尔、丹珠尔。我翻了翻这些藏文的经论，看得出没有任何翻动过的痕迹。看样子，全学院没有一个人懂藏文，但懂中文的人有一些。我便将随身带来的百叶经供养给了图书馆。没想到一名懂中文的硕士法师看后，非常高兴，说巴利文三藏中缺失了这部重要的经典。他发心要组织一批法师，尽快将其译成泰文、巴利文。看到那批有博士、硕士及学士学位的法师们高兴的样子，我笑着说，我的见面礼物已送给你们了，你们给我什么回报呢？僧伽学位制度。泰国佛教界对僧人的学问方面非常重视，全国有千余所佛学院开设着不同层次的课程，僧人可以学习从世间基础文化到高深的佛学知识，因此出家人之中有不少学识渊博的知识阶层人物，而在家的学佛者之中，具有高等学历者也不乏其人，如泰国的小公主就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经常受邀到各大学讲解佛法。泰国佛学院的学制一般为4年，学僧毕业后要到寺庙中实习1年，然后才可以再进入佛学院攻读学士学位，时间为2年。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可以攻读3年学制的硕士学位。硕士生毕业后，也可以再进一步到印度或欧洲国家的大学里研究宗教哲学，攻读博士学位。由于有完整的学位制度， 泰国各地讲经说法的法师之中，大都是博士、硕士或学士，这使社会各个阶层人物始终保持着对佛教的崇信。在曼谷期间，曼谷佛教大学的校长请我给硕士班的学生讲藏传佛教历史和修法，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硕士班有47位学员，他们首先表演了盲人摸大象的笑剧，表示对我的欢迎与他们的谦虚，然后才正式上课。我以经典方式讲述了藏传佛教的源流与其教法的几个不共特点。从表情上看，他们很专注，听完了也比较满意。硕士生们大多数都在20-30岁左右，充满着年轻人的活力。参观其他班级时，也有不少老年人在闻思。其中有一位以发白面皱，看模样已不下60岁，使我不由地想起拉萨三大寺中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格西，一辈子之中能够始终钻研佛学，作为人，哪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命运呢？讲完课后，硕士生们提了不少问题，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俱舍论等小乘教法的文思非常深广，对藏传佛教的信心也不错。在与我讨论寂灭的意义时，他们对不同层次的解释似乎都可以接受。最后有一位硕士问，藏传佛教中允许僧人还俗吗？我很直率地做了回答，按照一切有部的律藏，是不开许随便还俗的。可现在是末法时代，有不少出家人还俗，但也有不少人护戒如眼。不知什么原因，好几个学员听后放声笑了起来，也许是触动了他们的同感，也许是我说的太坦率了。看到泰国僧人的学位制度，我常与北传与藏传佛教相比较。藏传佛教中，格鲁派的学位制度比较完整，有几个层次的格西考试制度，宁玛派中也有堪布的学位制度，而北传佛教在这方面似乎一直没有建立。针对现代社会环境来说，我想如果能建立统一而完整的佛教学位制度，对培养僧才、弘扬继承佛法都将产生积极的意义。虽然是一个平常的僧人，但我很希望各地的高僧大德们能够联合起来，为佛教的前途而建立适应时代的佛学教育机制与学位制度。甚深教研。泰国佛教在近代出现过不少名扬世界的高僧，这些高僧的著作有许多翻译成了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当地的书店及一些寺庙中也随时可见。作为一个佛弟子，我对这些教研自然是很亲仰，旅途中随时做了一些收集。佛时比丘的三大心愿，对泰国佛教稍有了解者，大概没有人会不知道佛时比丘。佛时比丘1906-1993年，法名佛陀达沙，是一位学识渊博、精通巴利文三藏的大德。僧王与泰国各大学曾颁赠过6个荣誉博士学位给他，而他一生却以住森林为主。他的著述有200余种，在许多领域中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而这些书都是围绕他的三大心愿为中心。一、希望人类破除自私。二、希望各宗教都能相互了解。三、希望各宗教徒入其教义。崇高的心境中， 才能流露出如是伟大的心愿，而至上的佛法才能陶冶出如是崇高的心。超越懈怠，阿姜茶，1919年至1992年。阿姜茶是泰国东北部著名的大法师，也是南传佛教本世纪中最伟大的比丘与禅师。大师精通佛法，一生坚持苦行，悟达了甚深的心性本念，以朴实而艰苦的修行风格引导了许多弟子趋入正法。他有教言说，如果你懈怠不勤，什么时候才会苦尽呢？如果你懈怠不勤，你又能有多少成就呢？建立起我们的修行，超越懈怠吧。我很喜欢他的这则教言，如果一个修行者不能超越懈怠，又怎有可能超越无明轮回呢？教会，杨达法师在泰国很出名，现在他离开了国土，然而泰人对他的信心仍然不灭。看他对弟子的教言，每天准时念经坐禅，睡时宛如生命的最后一夜，醒时立刻起床，珍惜时间。比丘以化缘为生，节制食量，时时不为逐味而食，慎行莫言，与众处时如独处，念于当下，不思过去，不思未来，心如止水，随时随刻观察自己的过失。修行人当具智慧，如英雄而勇敢，对众生应具大悲心。无论修何种法门，都离不开修心，都要求修行者将修持遍及行住坐卧。一个人如果能奉行杨达法师的教言，无疑会成为一个大修行者。生死无惧。在泰国旅游，我的参访对象不仅仅是佛教圣地，该国的社会科学院、政治大学、国家博物馆与一些著名的医院等，我也非常有兴趣。虽然时间很紧迫，但就算是走马观花，我仍很乐意去看看。而这些游览也往往让自己有一些收获。在参观某所著名的医院时，恰好有一位很著名的大德苏佩拉法师在住院。法师的持戒学问在当地很受人敬仰，因为生了很严重的疾病，他的弟子们便将法师送到医院，许多比丘在周围充当护理，进行精心的疗治。苏佩拉法师的病情非同一般，但精神很振作，瘦硕的脸庞上双眼炯炯有神。他虽然无法移动身体，但嘴中不断地吟诵着偈文。旁边的人给我介绍说，这是法师在发愿代受一切众生的痛苦。我们听后都有些讶异，法师虽然是修学上座部教法的修行人，但其行为心愿与大乘行者并无差别。看样子，无论在什么地方学何种内教法门，只要有修正功德，在面对痛苦死亡之时，修行人必然会表现出勇毅无畏的态度，表现出以大悲关照众生的心态。在医院其他住院房中，不时可以听到病人痛苦的呻吟叫嚎声，这使我想起以前也曾见过一些学佛者临终的惨状。他们在平时没有以精进力战胜懈怠为缘，悠悠忽忽地虚耗了时光，没有获得一定的修正功德。无常降临时，有的双眼流泪，双手抓胸，懊恼万分，有的在痛苦不堪中大喊大叫，拼命挣扎。生而为人， 孙有元遇到佛法，却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难道不是最堪痛心疾首的事吗？修行人，请警惕无常，想想自己的临终，以自己现在的修正，能否在那一刻保持着无惧的心境呢？白骨观，南传佛教的修行人之中，对白骨观的修法很重视，在泰国各个地方，据说都有专门观修白骨观的地方，甚至在曼谷市，我也看到一些街道边的橱窗中陈列着骷髅架。到了泰国庆寿寺，那儿的修行人都说本地的老虎山是全国有名的修习白骨观圣地，很多修行人在那儿通过观修，断除了贪欲烦恼，升起了证悟智慧。听到这些后，我自然对那儿升起了神往，决意到老虎山去探探虎穴，实地体验一番那儿的白骨观风味。虽说是本地，从庆寿寺开车经过四个小时的驱驰才到了山下。老虎山是典型的热带丛林风景，高大的绿色植物将整座山岭层层叠叠地覆盖着，绿荫中的鸟鸣声似乎在时时提醒着我，这儿是寂静的修行圣地。沿小道到了山腰，有一个巨大的山洞，洞中有些阴暗，里面靠洞壁放置着一具完整的人骨架，白森森的骷髅头上露着黑乎乎的两个眼洞，还有尖尖的牙齿，在阴暗中乍看之下似乎要移动过来的样子，使人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厌恶。在骨架旁边依顺序摆着肉体从开始腐变到化为白骨的几个模型，很形象地体现了尸体之膨胀相、青淤相、脓烂相、断坏相、食残相、散乱相、斩断离散相、血涂相、虫食相。向导说，来此地的修行者先在洞中熟观这些不净相，然后到山里去专一观修。我们也在洞中坐了很长时间，逐一观修身体腐变化为白骨，白骨再化为微尘的修法。这种环境对修法确实有不小的帮助，给我的感觉就像藏地的狮驼林一样。修完后出洞时，似乎身边的人都变了模样，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的，不时相互打量，大概不敢相信人体竟是那么晦恶可怕。老虎山周围有许多修行人，大都以山洞、树下为禅室。我们遇到了一位坐在树下的修行人，他告诉我，山中到处都有修行人，一般的比丘或在家居士来这儿修三天到半个月之久的白骨观便离开，但也有常年住在山中的，有些人隐居在这儿已经十几年了，可惜这种修行人不容易见到。我们在下山时不停地望山兴叹，大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慨。回向之重要，泰国的出家人受供后必定会为施供饮食医药的居士念经回向，哪怕只是一杯小小的凉水，出家人在接受后也是如此，很庄重地念一些回向祭文，这种做法很符合世尊的教规，受供者也能及此避免染上虚耗信财的罪垢，而施主们也因此心满意足，始终保持着对僧宝的尊敬。记得我参访过汉传佛教中的一些丛林，出家人至今也能按戒律于进餐前先念观五存观，饭罢也如法的念经回向。 藏传佛教中的老喇嘛们也能如是行持，经常会念诵随念三宝经等为施主回向。但是现在这种年代里，如法的修行人已越来越少了。现在藏汉两地有许多不懂佛法、不守戒律的人，好像已不知如何受供的鬼则，吃饭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就吃，吃完了抹抹嘴就了事。即使是在居士家或饭店中受供，也只是说声谢谢就算完事，根本不懂得念经回向。作为一个无修无证的凡夫，在接受信施时本来就是滴水难消，如果不按戒律行事，自己难免沾染虚耗信施的罪垢，这种人的后果确实很可怕。每次看到泰国僧人在受施后诵经回向的情景，我由衷的赞叹随喜，也很希望所有的修行人都能如是行持。因为作为出家人，如果受供后不回向，施主与自己都无力。南传佛教中修行人所念的回向文长短不一，有一本题为《南传佛教选集》中的中文译注中，介绍了这些小乘经典中的回向文，还有一些修行人也念如：我愿一切诸有情，永得安乐离诸苦，获得安稳之妙道，成就无上圣妙果，及普贤行愿品等大乘回向文。在泰国的华宗修行人中，最为普遍的回向文是：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有位观音菩萨化现的大德也曾多次赞叹过这个回向文，能常持诵者，其利益无法估量。曼谷三大寺，到曼谷的游人大概没有不去玉佛寺的。玉佛寺是泰国的皇家寺院，建在王宫之中，整个面积占王宫的四分之一，是该国最大的寺院之一。该寺始建于1784年，寺内供奉的翡翠玉佛，据传为佛的化身，装藏有佛的舍利。太王为佛像精制了金缕衣三套，每年定期更换。这尊玉佛被泰国人称为护国神、国宝。国王、总理等要员宣誓就职时，都要到玉佛前顶礼宣誓。寺内的殿壁会有佛本生故事，与以罗摩衍那为题材的壁画，这些壁画也是该国的艺术珍宝。旁人介绍说，该寺的玉佛曾为老挝的国宝，后因战争等原因才转为泰国所有。玉佛的供坛全部以黄金为材料，镶嵌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光彩熠熠，庄严无比，每天朝拜者络绎不绝。卧佛寺在皇宫南面，始建于14世纪，寺内供奉着本师的涅槃像。佛像由铁铸成，长46米，高15米，全身包以厚厚的金箔，镶有珍贵的宝石。该寺是大众派的本寺，因共有多尊铜佛像，又称万佛寺。曼谷市火车总站附近的金佛寺也是著名的寺庙，寺内供养着一尊纯金佛坐像，高2米，重 8.5 吨。此像铸造于素可泰王朝，在泰缅战争时，当地佛弟子在金像外抹上泥灰，埋入地下，经300多年才挖出。这尊金佛像与玉佛寺的玉佛、卧佛寺的卧佛被奉为泰国的三大国宝。曼谷著名的寺庙还有全部用大理石建造的云石寺， 法相应派的总部姆旺尼玉寺、金山寺等等。金山寺位于曼谷市最高处的金山上，始建于拉玛一世时。寺内有一座高约60米的佛塔，供奉着佛的舍利，是当地佛教徒经常朝礼的圣迹。站在金山顶上，曼谷的风景尽收眼底，远近的佛塔与佛殿上的金顶竞相闪耀。这座天上坠下的城市，其壮观之景，作为亲睹者，我只能以非同寻常四个字来概说。泥界探索。泰国的寺庙中没有出家女众，只有一些穿着白衣、剃除了头发的八戒女，在寺庙里挂单修行。在参观蒙坤贴牟尼法师开创的法身寺时，看到那里的八戒女住在寺院中的一个隔离区内，八个人住一个房间，严禁单独居住。女众区平时不允许男众进去，会客在外面的特定区。如果没有上师开许，僧人严禁与八戒女交谈，而且即使得到开许者，也必须各有同伴随行才可进行交谈。看到他们的这些规定，我想起我们学院有关男女众之间的戒规，与此也基本相同。虽然在地区传承上，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相异甚多，但在这些基本戒律上，对所有希求解脱者是相同的。关于南传佛教中现在没有比丘尼的原因，我前后询问了当地的一些法师，都说这是因为比丘尼僧团的传承已在历史上断绝而至。至于比丘尼僧团的法脉具体断绝时间，由于历史久远，也就无法详知了。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与藏传佛教中大抵相同。曾有一位宗教领袖接受记者采访，在提到这个问题时说过，虽然佛陀曾经慈悲地开许过女众可以和男众一样平等地出家受戒，佛在世时也有过众多的比丘尼僧团，但是现在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中都断绝了比丘尼的法脉，许多人为此做过努力，希望这种情况能得到改变。多年来，我也希望三大佛教传承中的高僧大德们能聚集一堂，共同商讨这个问题，可计划一直没有得到实现。曾有新闻报道说，印度的一些大德派遣了一批女众赴台湾某律学院求学法护部的比丘尼戒律，意在学界受戒归来恢复藏传佛教中的比丘尼僧团，但此后音信杳无，不知结果如何。据说曼谷附近的一处寺庙中，有一位法师也曾做过一些改革，剃度了几名沙弥尼，却遭到了一些保守派的排斥和打击，结果那位法师的努力也就付之东流了。记得在国内听一些比丘尼说，我们这儿的修行环境不太理想，很多在家人对尼众很蔑视，他们计划到泰国这种全民信奉佛法的地区去修行，那样很理想等等。然而我想他们对南传佛教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太了解，如果真的到了泰国这些地区，他们可能除了还俗外无法长期安住。在女众受戒方面，我想现在还是北传佛教中好一点，诸比丘尼应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呀。看到众多律藏中记载着佛陀说法时男女四众弟子齐聚听法的情景，我经常想，南传藏传佛教中也应该恢复清净的比丘尼法脉，使四众具足， 长久的护持正法，可在这种时代中不知有没有机会。电视魔影。现代科技物质文明冲击着人类的每一个领域，泰国的佛教也不例外。我所参观过的寺庙里，大多数都有收录机、电视、电脑、汽车等现代科技产品。在身着三衣托钵乞食的僧人中，这些东西似乎与庄重神圣的气氛很不融洽，也引发着诸多问题。泰国的高僧大德们对此有过许多争议。佛时比丘曾明确规定弟子们需严守戒律，不看电视，不听世俗的无线广播、录音磁带等。据说泰国的僧伽议会为僧人能否享受现代物质文明而做过专门的辩论。虽然有很多大德对此持严禁的保守态度，但毕竟没有抗住时代潮流的冲击。议会对此做出了一些明文开许，但是在实行时，这些开许往往可能被滥用。在泰国西部与一位法师用餐后，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泰国寺院里的出家人允许看电视吗？可以，随缘吧。法师很坦直地回答。但那样，他们不就会受坏的影响吗？是的，但我们的寺院大多数在城市里，无法控制。泰国有一些人也认为，寺庙引进现代科技产品有助于佛教事业的发展，僧人看电视也有助于了解社会、扩大知识面等等。但我觉得，对一个初入佛门希求解脱的人，世间知识并不那么重要，而且所谓的物质文明对解脱也没有什么益处。出家人过多的接触这些，反而会引生烦恼，招致为缘。汉传佛教中古代大德如憨山莲池大师，藏传佛教中的阿底峡尊者华智仁波切，都认为出家人在没有悟达本分之前，不可涉猎佛教外的知识，否则将会严重的障碍道业。现代商业影视节目对社会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为此许多智者提出了严厉的警告。泰国的《法身双月刊》中引用了一位老法师的话：电视就是一种魔，他把罪恶的根源灌注到每一个家庭里。美国的一位教育学家也说过，毁灭美国的不会是核武器，而是电视。现在的影视节目制作者投合世人的低劣欲望，而制作了种种庸俗下流的影片。这些影视节目的内容，不要说不合出世间的正理规范，连世间的伦理道德标准也完全违背。无论出家人、在家人，在收看这些节目时，贪心、嗔心、邪见都会极大程度地被煽动起来。很多在家人沉迷于电视，小孩因之而荒废学业，青年因之而堕落，中年人因之而影响事业，老年人因之而更为呆迷。特别是那些充斥色情暴力的影片，无疑是魔王剥寻诱人堕落的魔影，对社会的种种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末法环境中，佛教已不存在世外桃源，现代卫星转播技术与录像光盘等已将这些电视节目发射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想起了有些汉族弟子说过，现在汉地一些深山中的茅棚、兰若也出现了电视的魔影。汉传佛教的大德们为此也曾有过大声的呼吁。然而，业力瀑流的冲击下，深山中那些丛林道场 也渐渐被电视等这些科技产品变成了闹事。难怪有位大德说，人类在物质文明方面越发展，离解脱道也就越远。我更想起了遥远的雪域色达，寂静的喇荣佛教政法中心。我们尚未受到电视的冲击，然而这种环境能否长久维持呢？但愿永远不会有世俗影视的魔影。作为出家人，看世俗电视节目无疑违背了别解脱戒，而且会浪费修行时间，染污自相续，引生贪嗔恶习等等，有众多的过失。以前法王如意宝去国外弘法，在香港至法国的飞机上，法王第一次看到了世俗电视节目，当时老人家特别叮嘱我们随行者，如果看了这种不清净的画面，初学佛者一定会堕落，回去后一定要注意，告诫四众弟子千万要远离这种罪恶之因。可是浊世众生的业力之流，佛陀也难以彻底扭转啊。将来的佛弟子如何面对电视等这些现实问题，我们应该革新，还是应回复到古代那样古朴的实践佛法？是应该提倡西方极乐净土，还是人间净土？在曼谷街头的汽车中，我为此陷入了沉思。曼谷的街道似乎是世界上最拥挤的道路，各色各样的汽车将街道塞得寸步维艰。记得有篇报道中说过，在曼谷，塞车是习以为常的事。当地人开车出门时，会习惯性的带上两三天的干粮。虽然泰国国王捐资修建了许多立交桥与高速公路，情况依然没有解决。坐在蠕动着的向前爬行的汽车中，我不由得想，坐车不如步行快。